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访俄，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以中共中办主任身份陪同，证实他已经在两会后登上权臣的位置。更加有分析指，习近平正严防政变，蔡奇跟住落嚟仲会握有特别权力。
蔡奇以中共常委兼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身份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这个地位再度被提高。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3月22号发表文章总结话，蔡奇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是习近平最重要的亲信之一，同习近平在福建、浙江共事20年。第二，蔡奇是中共建政74年来直接以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第一人。之前汪东兴曾经以常委身份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但是这是他做了中央办公厅主任12年之后。第三，蔡奇是一个狠角色。他做了北京市委书记之后，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领导干部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再发生类似大兴火灾事故，大家就要将手剁下来等等。黄友群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安排具有这三大特点的蔡奇做大内总管，主要是考虑自己上台10年来一直笼罩在政变阴影底下，他希望透过蔡奇这个狠角色震慑、防范、打击可能的政变势力。时评人岳山发表文章说，在中共20大，蔡奇顶替了王沪宁的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宣传和党建等。中共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但是亦都是权力斗争的利器。而在中共的特殊体制下，蔡奇掌管了擅长颠倒黑白的宣传机器，在内斗中会比其他习家军更有优势。岳山又提到，今次机构改革前传出习近平要设立内务委员会，但是最终推出的机构改革方案之中并没有相关内容。不过在蔡奇陪同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后，中共内务委员会似乎就变相浮现。蔡奇应该已经循先例，以中央办公厅主任身份兼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在今次的中俄会谈，蔡奇对应的亦都是俄方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的角色。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本身的权力触及军队、公安、外交和情报等诸多领域。若果蔡奇以正国级身份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就等于控制了所有与国安以及维稳相关的部门，内务委员会的职责大多数在他手上。虽然没有出现内务委员会，但是今次中共机构的改革新设了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名义上是搞基层党建，而蔡奇是分管党建的常委。岳山认为，蔡奇有可能直接兼任中央社会工作部主任。岳山认为，由官方对中央社会工作部工作内容的描述来看，该部门可能是针对近期的白纸运动等社会反抗而设立的。白纸运动有大量有知识、有财富的精英人士参与，中央社会工作部日后或者会以整风的名义对特定人群进行整肃，类似中共建政之前在延安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当年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是康生，他曾经帮助毛泽东借发动延安整风确立党内的地位，在延安制造红色恐怖。岳山说，去年20大闭幕之后，习近平就率领全体新科常委到延安拜毛泽东，力捧延安整风。现在蔡奇变相拥有全民中的中央内委会一样的权力，或者是准备对党内外刺刀见红。3月23号，白宫在世界各地穆斯林庆祝斋月之际发表声明，表达了对被关押在中共集中营的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支持。 拜登在声明强调，美国继续和盟友一起声援被打压的中国维吾尔人以及缅甸的罗兴亚人。在这个神圣的反思时刻，美国亦都重申对蒙受地震打击的土耳其和叙利亚人的支持。尤其在今日，我们将会以公开和和平的方式实践，祈求和传播我们坚持的普遍人权价值。在声明中，美国强调维吾尔人受到的打压。而在之前，美国政府多次说，新疆的维吾尔族群体正受到中共的群体灭绝打击。人权组织表示，维吾尔人在强制劳改营受到大规模监禁，并且被禁止表达他们的信仰文化。对此，北京方面声称少数民族并未受到镇压，新疆西北部地区的任何安全措施都是对安全保障威胁的回应。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在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共正在非常谨慎地关注美国和世界如何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亚洲国家正在感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影响。他还说，如果允许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而不受惩罚，将会为潜在的侵略者打开潘朵拉魔盒，并导致一个冲突的世界。
在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在国会听证会表示，中共正在非常谨慎地关注美国和世界如何应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亚洲国家正在感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影响。他还说，如果准许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而不受到惩罚，咁将会为潜在嘅侵略者打开潘朵拉魔盒，并且导致一个冲突嘅世界。针对布林肯呢一番说话，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喺接受本台记者斐真采访嘅时候表示，中共选择同俄罗斯企喺一起，以佢个人嘅观察，最大一个冲击就系日本，因为中俄两国一直以嚟对日本都有非常大嘅威胁。亦都因此，就在习近平去莫斯科见普京的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一日亦都秘密访问基辅，见了泽连斯基。此外，英国和法国最近在巴黎的元首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亦都将台海问题提出来，不排除英法要计划在印太这个区域部署航空母舰战斗群巡航，而这一切都是针对中俄结盟的这种形势而来的。余将军仲提及，菲律宾最近亦都表态，除了邀请美日澳联合巡航南海之外，亦都准备公布在吕宋岛增加三处空军基地，提供给美军。咁我哋了解，吕宋到台湾飞行时间只有半个钟头就可以到达，咁更加唔使讲南韩同日本和解之后，美韩嘅联合军事演习亦都扩大到前所未有嘅规模。尹世月总统亦都表达，要和日本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余将军认为，就是因为中共这个选边造成民主阵营更加团结。另外，就习近平和普京会后的联合声明说，俄方重新落守一中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等讲法。余将军认为，这是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对习近平的投桃报李，就是支持中共用武力入侵台湾。他说，普京再一次强调所谓的一中原则，我觉得就是提醒习近平应该做某些军事上的支持俄罗斯。同样，俄罗斯会支持中国对台湾未来采取军事行动，纯粹就是一个交易的行为。余将军表示，事实上中俄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唾弃，尤其是民主阵营，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表态并不会对台湾的国际地位或者在安全上起到大的变化，因为这就是两个独裁国家私底下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利益交换而已。
近期中国多地频现怪异天气，北方多个城市遭遇沙尘暴袭击，江西省、福建省等多地就降下特大冰雹，西藏、四川仲接连发生地震。
3月23号，福建迎接了今年最大的强对流天气，由平南到闽清再到龙岩一线，所经之处雷雨交加，狂风大作，有局部地区落冰雹。福建的沙县、沙明、油溪和古田出现10至11级阵风。此外，建宁、明溪和福鼎的局部地区出现12级阵风。跟着强对流快速向东移动，横扫厦门以北沿海。强对流在气象上来讲，是指风向和风力发生剧烈变动的天气变化气流，主要会出现雷暴、暴雨、大风、冰雹和龙卷风等剧烈的天气现象。它是一个雷暴或者积雨云气流。与此同时，江西气象台23号说，锦州22号遭遇特大冰雹，住户屋顶被突出多个大窿，有老人家和小孩被砸伤。广州日报亦都报道，受冷空气和切变线共同影响，广东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23号9点26分，7个市县发出冰雹橙色警告，其中粤北首当其冲。另外，西藏自治区地震局23号话，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日下午4点44分，在西藏林芝市的麦脱县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四川乐山市的乾围县当日亦都被测定下午3点47分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8千米。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廊坊、内蒙古和甘肃等地已经连续几日有沙尘暴，漫天黄沙铺天盖地， PM10 悬浮粒子的浓度爆标， PM10 指数都在1000至2500左右。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